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可以首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？
大家好，我叫 Benson， 我叫吴耀祖，我是影展的总监。
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， 我是影展的专员。
大家好，我是 Fiona， 我是负责这次影片组的 Video Editor。
各位好，我是 Simon， 那我主要是负责写文章、写手，还有一些编辑。
今年的台湾电影节有些什么节目指南、选片的方向、片单的简介吗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
我们今年影展的主题是酸甜苦辣，那其实是透过食物，蛮多食物的 element， 台湾的食物来呈现台湾的文化，在从电影里面。那今年我们也荣幸做陈玉勋导演的焦点单元，那从他的作品里面，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不只是食物，但是也可以把这种家庭温馨的感觉啊、喜乐啊、喜剧 的元素来带到今年的观众，在澳洲的观众里面。那今年其实蛮多部片也跟国际合作的，像是寻找蝴蝶还有失落边境，都是台湾跟其他国家的合作的制片啊，一起拍摄，所以其实蛮有这个荣幸，有机会可以扩展这个电影的视野，不只是单纯是着重在台湾那个岛屿的故事而已。纪录片的话其实我们也蛮多的，像是有还有一些树在讲马来西亚的原住民还有土地的纪录片，愿未央是透过台湾一个蛮有名的文学作家叫朱天文，然后来拍摄他们三姐妹还有他们父母的故事。那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做阿查依兰，就是讲台湾原住民的一个单亲妈妈的故事，怎么就是在社会的文化的冲突下，她还可以继续要保持两个文化存在，然后固守的家庭这样子。今年也有短片竞赛，所以蛮刺激的，我们五部都很强，所以这个赢家会在9月16号公布。然后我们有三部今年的短片特别放映，那其中一部跟往常一样，我们会有金马电影学院的其中一部片，然后还有少年阿瑶，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 Family Days 温馨家庭日，也是由公视台湾公视 PTS 制作的短片，然后都蛮值得观赏。
今年影展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，我觉得是我们的焦点是陈玉勋导演宣导。过去以往呢，就是海外尤其是华人对于台湾电影的理解停留在80年代侯孝贤以来，就那个时代的印象嘛，就是比较偏文青一点，然后很闷长镜头。据我所知，很多大陆朋友都是这样想，不然就是到90年代或是2000年以后，就是变得比较偶像剧一点。那其实不是，这次选到陈玉勋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，他拍的东西很喜剧，然后本身近几年也在大陆拍了不少，像金旺春是大陆那边合资嘛。我觉得这是让一个过去对台湾电影有比较感觉，台湾电影就是很文青嘛，不然就是很偶像剧，但其实不是这样而已，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台湾电影喜剧风格。
嗯，刚才你们就讲了很多精彩的片，那如果请你们一人就推荐一部啊必须看的影片，你们会推荐哪一部呢？
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陈玉勋导演的《热带鱼》，因为他的喜剧风格，他在很久之前拍好的，即使到现在看也不会觉得过时，然后还是会觉得这些笑点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可能像现在如果我看以前偶像剧，台湾偶像剧会觉得啊好尴尬，但陈玉勋导演的喜剧笑点，他的风格是不会让人觉得尴尬，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待遇。
我想推无声，因为我觉得无声真的是在我自己当时候选片的时候，我看完我真的震惊了很久，就我没有想象到台湾电影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，到了《无声》这部片的时候，立下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，它已经可以卖出去到国际的一部片之一。我当时非常震惊，剧本之外，然后还有每个演员的细腻度，还有整个配乐搭起来的感觉，我非常的欣赏那部片。
《无声》这部片，它其实当初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有造成一些风波，制作方面有一些伦理上的争议，还有改编上的一些创作者跟当事人的一些冲突，那这部分我觉得我不要多说，我觉得介绍给观众，让大家去自行去理解，然后去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本身还是很推荐这部片的，虽然它有一些争议。
我想要推荐《寻找》跟《失落边境》，因为这两部都是 就喜欢慢电影的风格，长镜头的风格，就是三姆刚才提到的侯孝贤风格。
是，
从《失落边境》跟《寻找》都可以浓浓的闻，就看到蔡明亮或者是侯导的，就是影响了新的一代的电影的风格手法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，从这些老前辈、老一辈 的影响，然后自己就从他们的这个 慢电影的风格，又自己就在改变了，又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电影手法。我觉得 很令人期待。嗯，
在疫情当中办电影节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？
最难的应该就是赞助吧，因为实体电影院的广告好拉一点。那某方面其实我们影展因为文艺活动嘛，还蛮需要靠政府的补助，不管是澳洲或台湾政府的单位。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下，蛮多譬如说像 Create New South Wales、 Multicultural New South Wales 他们的 funding 可能都会比较跑去是在 community 或是 COVID information 这一块的补助，就变成是我们会瞬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可能少了很多的资金 的来源这样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那至于在团队上的工作，其实我们就是前几年也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家工作，
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因为之前我们 每一年也都是就是在网络上可能讨论，然后大部分的制作也可以在电脑上完成。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今年跟以往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像因为我是负责影片的嘛，那我们今年可能制作赞助商的广告的时候，几乎每一支广告都是在家里完成的，或者在家里附近的地方完成。而且因为也不能 gathering， 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我跟他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公园拍之类的，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还蛮不一样的地方。
对，就你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年轻，然后非常大家都非常喜欢电影这样一个事情，然后大家一起在做这样一个东西，就觉得很好的一个氛围，非常非常棒。我也好长时间没去看电影了，那么观众如何在家中去观看电影呢？去观看影展的这些片子呢？
还蛮简单，因为 其实跟 Netflix 或者是大家看，你只要购票然后观赏，如果要在大荧幕看的话，就是电视上看，可能就是要用 AirPlay 投影啊， Google Chromecast 或者是 HDMI cable 这样子观赏。
要回归到传统戏院放映跟串流的之间的竞争，就是在疫情之前就有了，疫情它只是强化了原本它之间的对立，之后的整个趋势一定就是消费者欲望会慢慢缩减，然后整个消费习惯改变，慢慢大家就越来越靠 streaming 去看电影，而比较更早上戏院。
对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台湾电影节在悉尼举办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是一直在 Basin 都一直在负责，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对电影很热爱，很有激情去做这个事情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形容一下电影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
电影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发泄，我觉得透过电影可以不管是拍摄或看电影，可以挖到很多人性可能没有观察到的一些声音，或者是世界值得被放大的一些状况。
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让我体验别人的生活的感觉，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，但我可以透过电影，透过这个角色，然后去体验他体验到的生活。
电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反思，就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角度，我可能没有办法，就所有面向的故事我都体会到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导演他们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，他们可能比如说纪录片导演可能对某一个族群、某一个弱势族群的议题比较重视，他就会告诉我他的视野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如果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同团体、不同族群的意见的话，我会把这些东西又纳入我自己的思考里面，然后我就会重新审视我自己的观点。
电影对我来说呢，其实就是吃饭这件事情，每天就一定要吃一点东西，不然我会活不下去。那我觉得影展呢，就像是很多人在一起吃饭，把自己喜欢的菜分享给大家。回归到这次的主题叫酸甜苦辣，
如果你想要尝试跳出你的 comfort zone， 你的舒服圈的话，那就一定要来看我们影展的片子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